我下面开始辅导一名。我现在讲的是量力保证论的第四品的观，讲这个观自力比量。现在我们讲的内容呢，主要是宣讲的是这个宣讲有害中法的相违。有害中法的相违呢是这个问题。前面呢讲完了这个总说总案例的方式也讲完了，今天讲的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分别自信。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限量相违，第二是比量相违。首先讲限量相违，利中即与受相悖，即是限量之相违。那么这个限量相违呢，可以说是一经立中之后啊，你自己的这个毅力一经立中之后呢，马上和平时的感受、亲身的感受就是相违的，马上相对立的。从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限量之相违。那么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讲这个声非所闻。那么如果说是你这样立中啊，你说是声音不是所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马上就和感受马上就和亲身感受马上对立了。或者就是说是对方听到的时候呢，马上就可以知道啊，你这样一种这个立中是一种错误的啊，一种这个错误的立中。那么因为呢和这样一种这个平时我们的亲身感受是相违的缘故，那么因为呢声音那就是一种所闻性的。那么如果你说声音不是所闻性啊，也是眼睛所见的话，这个肯定是一种这个可以说和受相悖的一种法，所以说这个叫做限量相违，而且马上可以知道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然后下面讲第二个呢，比量相违分三。第一呢是讲事理相违，第二是兴许相违，第三是共振相违。这些呢都是包括在比量相违当中。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事理相违。如若三相事事理，抵触立中因相违。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事理相违。那么在这个事理相违当中讲的时候呢，如若三相事事理抵触立中，那么就是说是你的自己这个立中立完之后呢，就和这个就是说三项的四事理和三项的四事理呢就马上就违背了，或者三项的四事理和这个立中相违背。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因的相违，或者叫做事理的相违。那么事理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或者说顺应一般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本性而进行的这个观察呢，一方面都叫做四事理。那么比如说指数呢，问题当中讲到就叫做声音是常有。那么如果你安利声音是常有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不像前面那个限量相违，马上和亲身的感受就可以就是说是相对立的，没有这样的。但是呢一观察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发现呢，彻底或者间接就可以发现呢，就这样一种这个立中呢是恒常的，声音是恒常的，这个方面呢和这个三项的事实里呢是这个违背的。你观察的时候呢，声音不可能是恒常，应该是无常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做这个事理相违。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呢，兴许相违分三，一法相，二分类，第三呢是分析意义。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这个法相，可信之词与立中抵触兴许之相违。那么这个兴许相违呢，可以叫也可以说是程许相违。那么这个什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在立中的时候呢，这个可信的语言和立中是对立，或者说你要立中和可信的语言是对立的，对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叫做程序相违。那么上次在讲义当中也讲过了。那么这个可信之语呢，也可以是圣也可以是这个圣教啊，可信之语也可以是圣教。所以说呢，你的这个立中和这个圣教矛盾的，这个也叫做程序相违。或者说这样一种可信之语呢，也是一般的语言一般的这样一种语言呢，可以说是可信之语。那么如果你的这样立中和这些圣教也好，或者说一般的这些可信的这个语言如果是对立的话，这个方面就叫做程序相违，或者叫做兴许相违，这个就是它的法相。那么下面讲第二分类，比分程序与智语。那么如果要把这样一种这个程序相违或者兴许相违，如果要分类的话，我们按照理门论的观点呢，张大论是讲的这个所造的理门论。那么在理门论当中呢，可以分成程序相违和智语相违分成这两个方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分类。那么下面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意义对于它兴许相违的这个意义呢，做一些分析。那么也有对这个其他宗派的这些驳斥也有自己宗派的这个案例等等。这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讲真实说明差别，第二是以圣教之差别而分说，第三呢是遣除与彼之争论。那么有三个问题，首先讲第一个真实说明差别。余谓圣教与智语，阿舍离与差异，极量论以一比喻阐释圣教与智语，理门论叫另说喻。那么这个呢，就是讲这个真实说明差别。真实说明差别，那么在这个主要的意义呢，就是有些的这个其他的论师，余谓呢，就是余就是其余的，其他的有些论师，他就认为呢，圣教和智语是分开的。 那么所谓的承许相违呢，就是讲这个圣教和圣教相违。那么所谓的自与相违呢，就是说立论者自己的自与相违，他就把这样啊进行分别的，他就是讲这个两个问题啊，就分开进行宣讲的。那么下面我们的意义呢，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他们都是一个本体啊，从不同的这样一种，从这个就语言方面呢有些差别，但是呢，就是说是虽然一个本体呢，后面就是说从微细的地方呢，也可以有一点点差别的，微细的地方可以有些不同之处，所以说呢，这个下面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主要是围绕这样一种问题进行这个阐释的。首先呢，阿舍离许与差异，阿舍里面就是讲法称阿舍离，法身论师呢，他承许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承许相违和自与相违呢，意义上是一样的啊，意义上没什么差别，那么单单是从语言的方面呢有差别而已。那么语言的方面有差别呢，是前面呢就是说是承许相违呢，主要是说这个前后相违的方面讲的，后面呢就是说自己的语言啊直接和间接相违，所以说呢它真正的意义来讲的话，都是从语言的这个方面分出差别啊，语言的这个语气方面呢分些差别，或者说宣讲的语言方面呢有些差距啊，一个叫做这个承许相违，一个叫自语相违，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一个意义啊，从这个方面呢法身论是讲的。然后呢下面讲的极量论和这个理论论当中呢进行分别的，极量论以一比喻阐释圣教与自语，那么就是在这个陈大论师他的极量论当中呢，是通过具所量之一的量不存在的比喻，然后来说明圣教与自语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宣讲这个圣教和自语，或者说在宣讲承许和自语的时候呢，单单是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比喻呢，按照这个地方我们的意思来讲的话，反正具有所量的意义的量呢，它是这个不存在的，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比喻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是一个意义，因为一个比喻讲的时候呢，应该说是这个承许一个意义。一个意义方面的缘故呢，所以说只用一个比喻来进行宣讲的，所以说阐释圣教与自语啊，圣教与自己上次解释的时候呢，就解释成这个相就是说承许相违和自语相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阐释圣教和自语，那么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呢，没有分开讲啊，没通过分开的方式来进行宣讲的。然后呢理门论教另说喻，那么在这个理门论当中呢这个理门论教呢，就是在这个教证当中呢另外说个比喻，对谁另外说个比喻呢，就对于这个圣教对于这个圣教相违，圣言相违的话就另外说比喻，那么这个方面讲的就是是善法又是善法，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不至于自古安乐同体，那么这个方面就作为这个圣言相违的这个比喻的，那么如果是真正的这个善法肯定在临终之后会赐予安乐，那么如果说是善法但临终之后不赐予安乐呢，这个方面就和这个圣言相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另说比喻，那么另说比喻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呢，虽然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圣教相违和这样一种自语相违呢，从稍微不相同的地方呢来进行观察的话，也是这个可以安立的，可以安立呢意义就是说是也是没有矛盾的地方是没有矛盾的地方，那么在本段的注释就是讲这是在前者之外你宣说的，也可以理解在其他的这些这个就是说承许相违之外另外宣讲一个圣言相违这个方面呢是也可以理解。那总而言之的上次讲了这方面呢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性许相违的话，那么不管是承许相违还是说是自语相违呢，那么就是一个意义从繁体方面呢，从语言的繁体方面呢分了一些差别而已。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以圣教之差别而分说，圣教的差别而分说的原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讲的这个宣讲圣言量，分别宣讲圣言量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本体，二量不害二所量，自语不害隐蔽事，即是佛语我等教，说为归色比量内。那么二量不害二所量，自语不害隐蔽事，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圣言量所以这个圣教它必须要具备的三个就是说三观察清净的这样圣言量，通过三种观察而清净的。那么首先呢是二量不害二所量，那么二量呢就是讲限量和比量，这个叫二量。不害二所量呢，应该对于两种所量没有危害的。那么对于什么样呢？第一种所量就是明显的所量，这个就是这个限量它衡量的对境，像这样的话就是明显的所量。第二个方面是隐蔽的所量这个是比量它所衡量的对境。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圣言要清净的话，如果真正的这个圣教清净的话，对第一个呢，对于明显所量的这样一种限量呢，叫不能够违背不能够有妨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比较隐蔽的法来讲不能够以比量来有妨害，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三清净观察当中呢，就是说第一个第二。然后呢自语不害隐蔽事，自语不害隐蔽事呢，就是对于极其隐蔽的 集体隐蔽呢，在这个里面也是讲到了这个时间隐蔽啊、地方隐蔽、象隐蔽等等，啊，这个或者就是说因果、空性啊、解脱道的实际等等。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在宣讲的时候呢，自语不害。自语不害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教法当中呢，不能够以自语来伤害，不以来能够以自语来妨害。自语来妨害就是自相矛盾、前后矛盾，这方面的这个妨害是不能有的。比如说前面也讲啊，修善法有功德啊，能够获得解，后面又说不能够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前后有这个妨害的地方，前后有矛盾的地方。所以说呢，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教缘当中啊，在经典当中呢，前后呢叫一致啊，前后呢不可矛盾。所以说呢，前后自语不害隐蔽事呢，就是第三种观察。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通过三观察得以清净啊，我们确确实实呢就知道，对于限量的法呢啊，佛陀的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不会被限量的。那么对于比量的法呢，啊，对于隐蔽的法的话，通过比量推知呢，也是能够证成的，啊，也没有这样一种比量方面的这些这个危害违品。然后对于非常隐蔽的事情呢，啊，自语不矛盾的，前后不会矛盾。这方面是通过三清净而观察的，啊，通过三清净就观察了这个得到的这个确信。那么这是什么？即是佛语我等教。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圣教。就是说我们的圣教呢，就是通过三观察清净之后呢啊确立下来的。那么说为归色比量类，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法身论师的很多这个论点当中也讲过，一切的量呢包括在限量比量当中，如果包括在限量比量当中的话，那么这个圣眼量，那么这样一种圣眼量呢，包括在这个限量还是比量当中，还是不包括呢？如果不包括，应该有这个有过失。那么如果包括的话，包括哪个里边呢？就是讲所谓归色比量内。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圣教呢，应该说是归色在比量当中，比量当中可以包括的。所以说也没有啊、这个圣眼量呢，不包括在限量比量当中，任何一量当中的过失也是没有的。我下面再继续讲，是故以理成立教，乃是正量；若不成立，则与自语等同故，即成许为能障性。是故呢，所以说呢，通过前面呢，我们这个三观察对清净的这样一种原则，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以理成立的教乃是正量。然后就是说，如果是通过如果是通过这个正理，通过这样一种前面的正理成立的这样一种教的话，圣教的话，才是真正的一种正量。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正量者叫量士夫，比如说呢，佛陀是量士夫，那么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呢，是通过正理成立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通过正理成立的这个教呢，就是一个正量宣讲量呢，就是量士夫。若不成啊，若不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通过理论来观察没有成立的话，那么如果就是说你不符合于限量、比量等等，也就是说通过正理观察的时候呢，虽然你说你的这个是圣教啊，是一个正教，但是通过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证成，没办法成立，则与自语等同故。则与自语等同故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和自语相违一样。那么因为呢，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想的规则的话，就是自他共许的，就是说三观察的清净的限量、比量和自语不矛盾。那么如果你的这样教典当中违背限量、违背比量，或者说你的这个教典前后矛盾的话，则与自语等同，没办法成为一种正量。尤其是这个前后矛盾的话，那么就好像我们自己说了一个话，前后矛盾，前后矛盾的话，别人说你这个不是正量，你这个是就是没办法作为一个正量标准依据。同样道理呢，如果通过这样一种正理去观察一切教的时候，如果没办法在正理前成立的话，那么就和自语矛盾，没办法成为正量一样，那么你的这样一种圣教也没办法成为正量，即成许为能障性。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圣教呢，就可以承许能障的本性。能障什么呢？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就是说承许这个建立所立呢，制造一个障碍的。我们要对于所知万法，对于其他法要通达。但是呢，就是说用这样一种这个相违的圣教通过不是相违的圣教，通过这样相违的教的话，实际上是根本没办法证成的。所以说，如果你要依靠这样教的话，就是对于建立所立呢，就成为一个障碍呢。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就进行观察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圣教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正理反复衡量，然后才可以承许的。那么，如果说是观察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漏洞或者矛盾，也没办法解决的话，那么这个就没办法作为依据。那么，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教的话，那么就对于我们对于所立的这个正成呢，变成一种障碍了。那么下面呢，就为了说明这个意义呢，说一个暂停记：非凡共称教皆量，以量成立即圣教。先许后察，愚则举；先察后许，智则轨。 那么首先讲呢，就是说是非啊非那就并不是这个啊所有的这样一种凡是共称教就是量，因为呢为什么有这句话呢？凡是共称教如果都是量的话，那么就说是会有紊乱的啊，就是众生呢没有一个真正的清净的所依，没有净啊没有究竟的所依。那么在世间当中，内道呢也承许自己的教呢是圣教，然后呢很多外道呢都承许自己的教呢是圣教。而且呢都有这样一种来源啊，都有这样一种依据，每个教派的教徒呢都以自己的宗教的这些经论呢或者这些圣教呢作为他的这个作为正量啊进行奉行的啊。如果两个外教徒在辩论的时候，如果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达成一致的时候呢啊，就开始翻他们的这个教典啊，一翻到之后呢啊，就说是你看这个方面有依据，这个时候呢争论就平息了。所以说呢在每个教派当中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准，或者说是这个教主为正量的。但是不是凡是共称的教都是正量呢？非啊，就是说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呢？以量成立即圣教。那么在观道过程当中呢，如果真正是通过正量可以成立的话，这就是圣教。如果通过正量观察不是没办法成立的话，就不是正教。不是正教就没办法去依止它，就可以说是没必要依止它。下面就讲呢，就是说愚者和这个智者的做法是不相同的。先许后察，愚者举。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先承许后观察，这个就是愚者的做法。那么愚者的做法就是说首先承许啊，这个是我们的圣教，承许完之后进行皈依，然后进入这样一种教派当中学习，然后进入之后呢开始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啊，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不合理啊等等，像这样或者合理不合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愚者的做法啊，愚者之举就愚者的做法。先察后许，智者轨。那么就是首先普遍对于所有的教都做观察，观察完之后呢选定一个最亲近的啊作为他的依止，这个叫做啊先察后许，后面承许，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智者的这个风范啊，这个是智者的风范。严格来讲应该是这样的，在就沙迦班子的另外一个宝藏，就是格言宝藏论当中呢，对于愚者的法相和对智者的法相呢也是大概从这些方面来做的观察的啊，这个方面就是真正的观察，就是说是这个愚者和智者的做法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可能有这样一种机会，首先普遍观察然后再选定一个，但是呢就是在座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很多道友呢啊，估计都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通过自己的业缘呢，或者通过善业啊，或者通过什么什么样的因缘，首先啊承许这个佛法是清净的，然后再开始闻思修行，慢慢承许正见的，这个也有。按照这个地方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愚者，但不管怎么样呢，毕竟我们没有就是说首先普遍观察的这个智力，也没有这样的时间，也没有这样一种机会，但不管怎么样呢还是算是有比较幸运的，或者说是以前的这样善习吧，反正呢就是说没有入错。现在观察越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佛语越清净，这个方面呢也是还是算是可以的啊，总比这些没有进入佛门的这些还是要强得多的。下面讲第三个呢，就是讲浅出与彼之争论分二：一浅出等同他宗；二浅出能障不成所立之过。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浅出等同他宗。宋子当中讲到了，为为他教亦成彼，贪等非法离贪法，非断见者一致说，莫欲贪等因不为，如此诸论非圣教。那么这个意思首先是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观点就等同他宗啊，人们啊就对方认为有一个等同他宗的过失，怎么样呢？就为他教亦成彼，就是说是他其他这个教法的这个教呢也是教啊，也是圣教。如果我们现在的做法，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为和思想，如果是违背了这样一种教法的，亦成彼的是成了什么呢？就成了违背圣教了，违背圣言，违背圣教。如果违背圣教了，我们就会有过失，或者没办法获得解脱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出现了。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以这样一种非陀为量的这些宗派认为呢，必须要去沐浴才能够清净。那么作为就是这个作为佛教徒作为佛教徒的这个行者来讲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天天沐浴呢？或者说没有沐浴是不是就是没办法解脱呢？我们没有做，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你是违背了圣教了啊，你还是违背圣有过失的，就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下面分析的，就是说不等同他宗，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做和他们的教派一致的事情呢，也没有过失啊，也是没有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不是真正的缘故。下面就是举例啊，举一个例子说明，贪等非法离贪法，非断见者一致说啊，这两个，就是说是这个贪等非法。那么再就是说是这个内外道 反正就是排除了断见者。第三句呢，非断见者，非断见就是除了顺势外道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常见啊，或就是一切的这个内外道呢，都是这样供许的。什么供许呢？贪等非法，贪嗔痴呢，这些是非法，离贪呢是正法啊，就是说贪等非法，离贪法，离贪呢就是正法。非断见者一致这样承许的啊，有这样一种前提。那么在这样前提当中，我们在观察沐浴贪等应不为。那么如果说对方说这个沐浴呢啊，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清净罪业啊，或就是说是这个能够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有承许呢，就是说是这个贪等是非法，然后呢离贪是正法。我们就这样观察沐浴对于这样贪心等的这个因相违吗？还是对于贪心等的本体相违？那么如果通过沐浴能够消除贪嗔痴的这个因，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沐浴啊，这个是圣啊，这个是个正教人。如果沐浴能够对于啊，就贪嗔痴的本体有相违呢，我们就可以去沐浴。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去沐浴的话，对于生贪嗔痴的这个因呢，也不矛盾，也不相违。然后对于贪嗔痴的这样本体呢，也不相违。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不做他这个沐浴的话，也没有违背这个所谓的量。啊，没违背这个圣教的，因为呢，就上次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沐浴呢，它是在外面对身体方面的沐浴，而贪嗔痴它是心法，离贪离嗔离痴呢是一个心法，所以说相对呢，一个是在身体上面外在建立的，一个是内心当中建立的，二者之间呢根本没有个直接相违的地方，所以说呢没有这个直接相违的地方呢，对方说通过沐浴能够解脱，通过沐浴能够清净罪业，通过沐浴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不符合道理，如此诸论非圣教。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论点呢，不是圣教，不是圣教的话，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是说没有做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就不算会违背这样一种这个，不算和圣教违背。所以从这个方面，主要是建立对方的这些论点呢是自与相违，不是圣教的缘故呢，所以说是遣出了对方的答复。英明呢讲了这个部分。